多謝詩班和我們一起來到敬拜。今天我正道的主題是成為基督的雙手，服侍與關懷。我揀選的經文是羅馬書十二章十五節，好不好？我請會眾一起站立，我們一起誦讀神的話語。我們讀兩次好不好？預備起。與喜樂的人同同慶，與哀傷的人同同哭。再來多次，預備起。與喜樂的人要同樂，與哀哭的人要同哭。好，請坐。弟兄姊妹，主內平安。冇見大家九日啊，其實都唔係好多嘅啫。咁啊，短宣隊一行四人，從十一月六號到十一月十五號，總共九日嘅時間去服侍。我哋來去匆匆，昨天早上卒之平安地回到家，我們心裏面都充滿著感恩，感謝大家為短宣隊來到祈禱，一路托住我們在蘇里南的服侍。我們每一天就是帶著大家的禱告和祝福，透過探訪，透過一些個人的接觸分享，去祝福我們所接觸的人。感謝主在這幾天的那幾天的服侍裏面，我們看到人生命的轉變，看到上帝奇妙介入人生命的當中。聖經羅馬書一章十六節，他說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不分種族，不分背景，凡願意相信他的人都能夠因耶穌基督的福音得救。這個就是上帝白白賜的恩典和上帝救贖計劃的核心。短宣隊計劃在12月8日，即是下個月第二個主日的下午1時15分，我們有蘇里南短宣的分享會。屆時我們每一個的短宣隊的成員都會分享他們在當地的服侍和個人的經歷，還有我們都會跟大家分享明年我們去蘇里南短宣一些的初步計劃。在當日的12點半，短宣隊會都邀請大家和我們一起吃一個很簡便的午餐。我們為了答謝大家，我們出去服侍的時候，大家為我們祈禱，所以我們嘗試一下，我們每一個成員就做一個蘇里南 的菜來到去招呼大家，只不過是一個簡便的午餐，是免費的，希望大家都來，咁啊，可以咧就同我哋一齊嚟到去見證神嘅工作，同埋我哋同大家分享我哋嘅經歷。咁那個 location 喺邊度，我哋暫時都要計劃一下，遲啲我哋會盡快同大家嚟到去公佈。今日我要同大家去思想一個非常重要嘅主題，就係成為基督嘅雙手，去服侍同埋去關懷別人。嗱，成為耶穌基督的雙手，是意味著我們要以行動彰顯基督的愛，將主耶穌的憐憫和恩典去傳遞給其他人。我們可以透過以下幾個的方式來到去實現的。第一個就是成為基督的雙手，我們可以透過彼此擔當，成就基督的律法。在加拉太書第六章第二節，保羅這樣說，他說你們各人的重擔要互相擔當，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這節經文是保羅對教會裏面信徒關係的具體教導。保羅提醒我們，作為基督的信徒，我們的責任不單單是要去追求個人的屬靈成長，更加我們要留意以下五點。第一點就是互相擔當重擔，各人要互相擔當重擔，是指信徒在生活中應該彼此幫助，彼此的扶持，特別在面對困難、面對挑戰和軟弱的時候，我們都會經歷屬靈、情感或者身體上的重擔。而保羅鼓勵我們要在這些時刻伸出援手，彼此的支持，這個是一種愛的行動，表達了對信徒生命中真實的關懷，而不是只是 冷眼旁觀。第二點就是基督律法的本質。基督的律法在這裡所指的是彼此相愛和愛人如己的命令。耶穌教導我們彼此相愛的經文在哪裡呢？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就是約翰福音的13章34到35節，我稍後詳細會在下一點跟大家來到去講。信徒間能夠彼此扶持、彼此幫助，就是實踐主所教導的彼此相愛的心的命令。如果我們能夠實踐彼此相愛，我們就能夠見證我們是耶穌基督的門徒。這樣耶穌教導我們愛鄰舍如同愛自己，那這段經文又在哪裡呢？這段經文是在馬太福音的22章37到40節。好嗎？我們一起來到去讀好嗎？預備起。耶穌對他說，你要盡心、盡性、盡意愛主你的神，這是誡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愛人如己。這兩條誡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總綱。唔該。嗱，呢條律法嘅精神咧，好簡單，就係愛。當我哋互相擔當重擔嘅時候，我哋實際上係喺度遵行緊基督愛嘅命令，將基督嘅愛具體嘅活出嚟。這種愛超越了人的自私，超越了人利益的界限。這種愛是無私的愛，也是將別人的需要等同自己的需要，是同樣那麼重要的。第三點，教會合一的實踐。在加拉太書6章2節的背景，是加拉太教會裡面的合一和彼此服侍的關係。保羅他深知道教會成員之間的彼此關懷是教會健康成長的重要基礎，所以當信徒彼此幫助並且願意分擔重擔的時候，不單是讓人感受到有家的溫暖，亦都是同時穩固了教會的合一，使教會成為一個支聯支援的群體。這種的實踐不單單是解決困難，更加是建立信徒与信徒之间深厚的关系，并且使教会在爱里面能够合一。第四点，放下自私，放下骄傲的心。在加拉太书的上下文，在6章3節这样讲，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就是自欺了。保罗提醒信徒要谨慎，避免骄傲自满。当我们互相担当重担的时候，其实是需要一个谦卑的心态，承认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软弱，都需要其他人的支援，都需要他人帮助。因为这样的缘故，我们需要放下自私，放下骄傲的心。我们愿意为他人牺牲时间，牺牲精力，这个是学习基督谦卑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最后，见证基督的爱。当信徒愿意互相担当重担的时候，这种行为就成为了耶稣基督的见证。彼此帮助和彼此服侍的行为，是表达了基督的爱，让教会成为一个很真实充满爱的地方。这种彼此相爱的见证就好像黑暗中一道的曙光，吸引周边的人，让人看见信徒在生活中他们可以流露出神的爱，成为传福音、分享福音一个很重要的部分。综合保罗在加拉太书6章2節的教导，各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这个教导是爱和关怀的具体实践，让信徒彼此扶持，在扶持里面完全了基督的律法。这节的经文强调的核心是在爱中实践合一，并且勉励信徒要谦卑的接纳他人的帮助，并付出爱心来到去帮助他人。透过这个互相的担当，我们就展现了基督的爱， 使教会成为充满关怀的群体，成就了耶稣所命令的爱人如己这个教导。成为基督的双手可以透过第二个层次，就是彼此相爱，见证基督的爱。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到三十五节记载耶稣的说话，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在我们的教会生活里面，彼此相爱不单是一句说话，一个口号，而是需要透过行动 action 来到去实践。当我们愿意花时间花精力来到去陪伴，来到去支持那些身处在低谷的肢体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活出彼此相爱的见证。耶稣他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是强调彼此相爱的命令是具有特殊的意义。旧约圣经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亦都教导人要爱人如己。不过耶稣这里讲的新，是在于主耶稣爱的方式和爱的层次的新。耶稣不单单是教导爱人，他更以自己的生命为榜样，牺牲自己来到成全救恩。他这样做是 使到彼此相爱更加的超越了自我中心的爱，成为牺牲无私的爱。耶稣爱的标准和深度使这条新的命令诞生。耶稣他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这句话指向耶稣愿意为门徒所做的一切，包括他的教导、他的关怀、服侍，甚至他愿意摆上他自己的生命为众人而死。耶稣的爱是一种不计代价的爱，他愿意为爱他的人去牺牲的爱。这种爱不单单是一种感情，更加是一个行动，为的是要建造一个彼此相爱的群体。耶稣所示范的爱成为了我们今天效法的榜样，推动我们超越自己，超越自我，服侍他人。耶稣他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我在这里特别 highlight 两个字，就是认出这两个字。耶稣指出彼此相爱是耶稣门徒的标志，是看得到，是人家看得到的，是世界能够识别基督徒的特征的。这句话凸显了爱在基督徒的身份里面的重要性，使耶稣基督的爱透过信徒之间的爱传递去到世界的不同的角落。彼此相爱不单止只可以稳固信徒之间那种的关系，还可以成为福音的见证，让周边的人亲眼看到基督信仰那种的真实性。当信徒彼此相爱的时候，教会就成为一个合一的身体，展现了基督的形象。这种爱的合一不单是带来内部的和谐，也可以使到教会成为吸引世人的地方。彼此相爱的命令是教会建立合一的基础。彼此相爱的命令是教会建立合一的基础。当信徒真是真真正正地活出彼此相爱，整个世界都会看到基督徒的荣耀。这个正正就是耶稣他希望他的门徒所活出的生命的见证。约翰福音的十三章三十四到三十五节的核心是在于彼此相爱，彼此相爱这个的命令。这个不单单是一种道德的教导，更加是信徒身份的标志。耶稣亲自示范了这种爱的深度，藉着他的牺牲、他的服侍和他无条件的爱来到去牵引、指引我们的生命。 这一条的新命令要求我们爱得好像基督爱我们一样，成为爱的使者，以基督的爱彼此来到去连结，并且见证福音的真实。这段的经文强调基督的爱是门徒与门徒之间的连结，亦是教会在世上见证的力量。当我们实践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就活出了基督的形象，让人看见耶稣基督的爱在我们当中来到运行。因此这段的经文提醒我们，彼此相爱不单是个人对他人的关心，而是彼此相爱是彰显神国度的价值观。成为基督的双手的第三个的范围是同心共苦，真情关怀。在罗马书的十二章第五节，正话大家都读过，我现在读给大家听，再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这短短的一句的说话描绘了什么是真正属灵的团契，属灵的团契。我们在主里面是一家人，不单止有在喜乐的时刻彼此分享很开心，更加的在弟兄姊妹在肢体的患难里面，我们互相的支持。当我们能够真正真心去感受，去明白对方的困难，对方的痛苦，陪伴他们度过艰难的时刻，这些的关怀才是有力的见证。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里面提到关于基督徒生活的原则，特别在这段的经文强调一种同理心的爱，或者贴切点我说是感同身受的爱。这种的感觉就好像跟对方一同经历对方情感、对方的处境一样。基督徒之间的同乐和同哭，表达了对彼此生活那种的关心。这个不单只是表面的关心，而是真正进入对方情感的世界。这种感同身受的爱是让人感受到被理解、被支持，是信徒团契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短宣队在苏里南服侍的时候，我们周间每日的工作主要是出外探访，上午我们去探一些成年人，下午去探一些的年轻人，因为年轻人要上学，所以他们放了学才方便给我们去探。而晚上我们就会举办不同的讲座、workshops 等等。我们的探访对象主要是福音朋友，但是有部分崇真堂的弟兄姊妹，有些他微信的亲人，他都很希望我们去探他。我们在探访的当中，我们重要的就是我们递上一张的 postcard， 邀请他们参加上个礼拜的福音主日。在上个礼拜五，我们兵分三路去探访，我就跟一些弟兄的同工去探访一些男士， Ruby 姊妹就跟一些姊妹的同工去探访一些讲普通话的女士。Tony 和 Athena 就跟同工去探其他讲广东话的福音朋友。 Tony 和 Athena 当日探访的途中，他们忽然间收到一个的请求，就要去探访另外一个的家庭。这个家庭是他们没有在他们 的 schedule 里面，于是他们就立刻改变他们当日的探访的行程，立刻去探望这个家庭，去了解一下他们有什么的需要。这对夫妇他们有一个大仔，今年26岁，在今年的9月里面，他很不幸遇上严重的交通意外。在深夜的时候，他开车回家的途中，因为没有留意到地下下陷有一个很大的窿，当他的车很快，以一个很快的速度去经过，他跌了落那个窿那里，造成了一个很大的冲力。这个冲力令到他整个人被抛离了那车，撞落一条电灯柱那里，受了很严重的创伤。他立刻被送入医院，他伤势因为非常非常严重，因为撞击力很大，以致到他的大髀那条骨断了。而不只是那条骨断，他的膊头两边的骨都断了， 佢個腰後邊有三條骨都折斷咗，同埋全身都係好多嘅皮肉嘅損傷，所以你會知道佢係好嚴重嘅傷痛。咁喺醫院裏邊，醫生第一時間就要同佢做一個大髀嘅嗰個駁骨嘅手術。嗱，呢個係一個非常大嘅手術，需要7到8個鐘頭完成。咁手術完咗之後，幾日之後，醫生又發現原來佢斷骨嗰只腳膝頭對落嗰個部分細菌感染，而且成隻腳嘅下邊咧已經係壞死咗。咁醫生同佢屋企人講，只有一個嘅 option， 就係要將壞死嘅部分切除。佢嘅父母知道咗之後，當然係好傷心。佢哋嘅心就可以咁講係心如刀割。佢哋唔想個仔失去咗一隻腳，但係醫生點樣同佢講咧？醫生話：如果呢隻腳唔立刻被切除，被感染嘅細菌好快脆就會擴散到身體其他嘅部位，到時恐怕佢個仔嘅生命都唔能夠保存。嗱，醫生咁樣同佢哋講，問佢哋。他說你情願要保存你兒子的生命，還是你要保存你兒子的腳呢？父母聽過之後，想都沒想，他說我要我兒子活下去，情願保住我兒子的性命。醫生，他跟醫生說，你立刻幫我兒子做切割的手術。手術做完之後，經過一段時間，這個年輕人就醒了，跟住佢都自己知道自己嘅狀況，佢亦都接受咗一個好殘酷嘅現實。佢同媽媽講：佢話雖然我冇咗隻腳，但係我可以安裝一隻嘅義肢，我可以重新嘅學習行路，一切可以重新開始。咁佢媽媽聽到個仔即係咁樂觀，都好感恩。呢件事嘅一個星期之後，呢對夫婦有一日突然間接到醫院一個好緊急嘅電話，叫佢立刻帶埋佢嘅親戚、屋企人嚟到去見醫院嘅主管醫生。主管醫生話俾佢哋聽，佢話佢個仔琴晚突然發高燒，並且心臟停咗一段好短嘅時間，之後佢就進入咗昏迷。醫院即刻同佢做一個腦掃描。發現他的腦部因為交通意外受到重創，而且心臟曾經有停止過。如果這幾天這個年輕人還不能夠甦醒，很大可能他將會終身成為一個植物人。當我們去接觸這對夫婦的時候，他的兒子已經昏迷了接近40天。Tony 和 Athena 去醫院探望這位年輕人，為他祈禱，並且他們都把握這個機會，就邀請他的父母在星期日去崇真堂參加福音主日。很感謝主，在主日的信息裡面，我介紹我們的救主耶穌基督是一位充滿愛、充滿憐憫的神。我說，如果你今天感到心裡面有重擔或者困難，主耶穌會願意伸出祂的手幫助你、安慰你，賜給你新的希望，賜給你平安。只要你願意打開你的心門，接受主的愛和恩典。跟著我就跟他分享Dick 和 Richard Hoy 這兩父子一個很感觸、很觸動我心靈一個真實故事。當我呼召的時候，神的靈都觸動這對夫婦的心，我見到他們很感動，他們一直在哭。這對夫婦就是當日12位朋友決志其中的兩位。在崇拜完之後，我就去到陪談室來到去跟他們一起拍一幅照。我特別都見到這對夫婦為他的兒子來禱告。在言談之間，他告訴我，他們拜佛拜了很多年，他們是很虔誠的佛教徒，他們從來沒有接觸過基督教。不過他們在這一天裡面，他有一個感覺，就是一班不認識他的基督徒知道他們有這樣的需要，去關心他們，跟他們一起去哀傷， 同佢哋一齐嚟到去担心，为佢祈祷，并且去探望佢个仔，令佢觉得佢被关心、被爱，同埋令佢觉得好感动。咁倾完偈之后，我答应佢，我话好，嗰日系礼拜日，我话星期一我去医院去探望你个仔，为你个仔祷告。嗱，跟住我就去副堂国语堂嗰度讲咗一篇培灵嘅信息。咁嗰日嘅信息係關於禱告，咁我就 challenge 國語堂嘅弟兄姊妹，我問佢：你祈唔祈禱噶？你信唔信祈禱？你相唔相信祈禱嘅力量？完咗之後，原來我發現嗰對夫婦就係坐喺當中，都有喺度聽呢個信息。咁我哋都有金牧師都為佢哋嚟到去禱告。咁啊，離開咗之後咧，咁呢對夫婦咧就好迫切咁樣樣嚟到去同我講。他說：陸傳道，你多些為我兒子祈禱，盼望有神蹟出現，讓我兒子可以甦醒。那我就告訴他聽，我說我答應你，我一定會為你兒子禱告，求神醫治，因為我其實都是好像剛才那段信息一樣，是感同身受。咁我话俾佢听，上帝系会听祷告嘅，系会听我哋每一个人嘅，垂听我哋每一个人祷告。但系上帝做事系我哋唔知嘅，上帝医唔医完全系上帝嘅主权。不过当你将一切嘅事情藉着祈祷交托俾上帝嘅时候，我同佢讲，我话上帝一定赐俾你内心平静安稳。其实当呢对夫妇，他说要看神迹，其实神迹已经出现了在他们的身上。一对拜佛拜偶像这么多年的夫妇，今天接受了耶稣基督成为他个人救主，得着了救恩，得着了永生，其实这个已经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神迹。我们真的要将荣耀归给神。在星期一的早上，我就跟这对夫妇去到医院探望他的儿子。避免病人受感染呢，我们是要穿着一件很特别的袍，很密实的。那里天气又很热，又没有冷气，那我完了之后我整身都湿了。那我去探他之前，我预备了有十段的经文，是关于应许的经文。因为他们是新信，这对夫妇他们不认识圣经，没有读过圣经，所以我就读一次给他们听，然后我就为这个年轻人来到去祷告。祷告的时候，这个年轻人是昏迷很平静。我心里面我在想，现在没有人能够跟他沟通，但我知道上帝一定有他的方法。所以我就求圣灵进入这个年轻人的内心里面，呼唤他的名字，求神怜悯，求神医治他。当我为他祷告的时候，他妈妈也在身边，很明显我们看到他的儿子是有反应，但是他说不到，他 react 不到，他表达不到。因为我们只是剩下几天的时间就要回来，所以我都那天都答应他，我第二天又再来到去跟他来到去祷告。这对夫妇，特别是那位的妈妈，信主只有一天，我已经看到他有些不同。虽然儿子情况好像没什么改变，但是这个的妈妈的内心我看到是有改变。他告诉我，自从他认识我们，其实是一日的时间决志了之后，他不知道为什么他觉得他的心里面安定了。他开始学习向神祈祷交托。另外一個特別的地方就是，那間嘅病房原來佢係播住一啲嗰啲嘅佛經啊。咁但係當我去嗰日咧，聽唔到佛經嘅聲音，係聽到聖詩嘅聲音，係崇真堂嘅弟兄姊妹送上一啲嘅詩歌。呢個只係一個小嘅改變，最大嘅改變就係佢哋请求金牧师和同工去他家去拆掉所有的偶像。 他们的请求，金牧师和同工是即刻作出马上的行动，因为崇真堂 的同工呢是很有拆偶像的经验，很多在国内来的时候都有很多偶像，但是他们拆完之后拿了六大袋的偶像。同工跟我说，从来没试过见到这么多的偶像，这些偶像也是非常的昂贵，大部分的偶像是在中国在其他的地方是买回来寄过来。这对夫妇告诉我们，这一代一代的偶像是他们用了很多钱很多时间从各地各方运过来，但他们没有平安。他们一决志信主，他们就愿意将所有偶像清除。我相信是他们真心相信，我相信上帝在他们的内心里面来做了很多的工作，他们真心相信跟随耶稣，他让耶稣掌管他们的生命。因为这样的缘故，他们的心里面就有平安，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奇迹。弟兄姊妹，我们要与喜乐的人同喜乐，因为这样的缘故，因为这样的缘故，这对夫妇决志信主。他决志信主除了是神的恩典，我觉得其次就是和他身边的基督徒的行为和爱心感动了他们。一班不认识他的基督徒愿意与哀伤的人同哭，因为耶稣基督的爱 去关心他们，因为这样他们同样就感受到这些爱是从主耶稣基督来的爱。罗马书十二章十五节提醒我们，基督徒的爱是一种深入他们生命的爱，我们可以透过与身边的人同乐同哭来到去实践爱人如己的诫命。当我们愿意进入别人的生命当中，无论是喜悦或者是痛苦，我们的行为就成为基督爱的见证，就成为了教会真实合一的和互助。这一节的经文强调的核心是以基督的爱彼此连结，使我们在喜乐当中不自夸，在哀痛当中不冷漠，让教会成为真正充满爱和属灵的家。成为基督的双手可以透过第四点成为别人的邻舍。路加福音十章25到37节讲述了一位律法师试探耶稣，询问怎样承受永生。耶稣就跟这个律法师讲他的教导，他说尽心，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你的神，并且要爱邻舍如同爱自己。当律法师追问谁是我的邻舍的时候，耶稣就以一个故事来去回应。他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前往耶利哥的路上遭遇强盗，受伤躺卧在路旁，先后有一名的祭司有一名的利未人经过，但是都视而不见。最后有一位撒玛利亚的人停低帮助这个受伤的人，替他包扎伤口，并且将他送到去旅店照顾，还支付他的治疗的费用。我们看看这四个人物。第一个，有一个人，这个人从耶路撒冷落到去耶利哥，明显是刚刚从耶路撒冷办完一些事情。耶路撒冷是在山上，在海拔的2600尺，耶利哥在死海 的边上，是全世界最低的城市，水平线下825尺。从耶路撒冷落到耶利哥要17里路，下降3400多尺，路是弯弯曲曲的，这里就是最好就是贼人搵食，是经常有强盗出现的地方。这个人被强盗打到半死，剥去他的衣服丢在路旁。原来当时的衣服是一个人身上最昂贵的东西，也是他身份的象征。当时祭司有祭司的衣服，财主有财主的衣服，犹太人有犹太人的衣服。当这个人被剥去他的衣服，赤裸裸躺卧在路旁，失去了一切，失去了身份，没人知道他是哪个，死亡 是絕對對他來說是有可能。一個祭司，一個祭司做一個祭司是不容易的，要守很多的規條，不可以觸碰死人，作大祭司甚至家人死了他都不能夠去觸碰，觸碰就是不潔，就會失去了作祭司的權利。這個祭司看見這裡有需要的人就走開，因為如果他停下幫助這個人，萬一這個人重傷死了，這樣他祭司的工作就不可以繼續，他就不可以在聖殿侍奉神。一個利未人，經文的32節他說有一個利未人來到這地方，看見他也照樣從那邊過去了。利未人在聖殿中，在聖殿裏面幫手，雖然他們不擔得上好像祭司的位置，但利未人亦可以在聖殿裏面來到做一些幫忙的工作。經文說利未人也看見了，卻視而不見，在邊上過去了。最後一個撒瑪利亞人，經文第33-34節告訴我們，唯有一個撒瑪利亞人行路過來那裡，過到那裡看見他動了慈心，34節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傷處，包裹好了，扶他騎上自己的牲口，帶到店裡去照顧他。三個人都是看見那個受傷的人，只有這位撒瑪利亞人有以下的回應。第一，他動了慈心，他有 compassion。 第二，他有行動action。 如果你留意經文，你數的時候，他一連有8個動作來到幫助這個有需要的人。耶穌他沒有改變律法師這個問題，只是改了一個角度去回答這個律法師。他問這個律法師，誰是我的鄰舍？這個是鄰舍，這個是鄰舍那個角度的問題。耶穌反問他，誰是這位受傷者的鄰舍？如果從受傷的角度去回答誰是我的鄰舍，答案就很簡單很直接了。三個人之中，只有關心他的人是他的鄰舍。受傷者不需要去選擇祭司又好，利未人又好，撒瑪利亞人又好，甚至平時討厭一些稅吏都好，只要那個人願意關心他，就可以成為這個受傷者的鄰舍。耶穌希望律法師以這位受傷者一樣的心態來到去回答誰是我的鄰舍。這個問題是不需要去選擇哪一個是我的鄰舍，你可以關心的人就是你的鄰舍，你去關心那個人，那個就是你的鄰舍。沒有種族的問題，沒有宗教的問題，亦都沒有比較上的問題。關心你的人就是你的鄰舍，有需要的人就是你的鄰舍。耶穌的答覆真是相當精準。耶穌他在37節他有一個的結論，他說你去照樣行吧，意思是你照著那位受傷者的感受去行。當你有能力去幫助別人的時候，耶穌要你從那位有需要的人去問哪一個是我的鄰舍，將你自己放在他們的情景裏面去回答哪一個是我的鄰舍。這個正正就是 compassion 動了慈心的意思。當那個撒瑪利亞人見到這位落難的受傷的人在路旁的時候需要幫助的時候，他就動了慈心，將自己放在對方的情況。慈心的動詞就是參與對方苦難的意思。各位弟兄姊妹，今天的信息提醒我們，要成為基督的雙手，要去服侍去關懷其他的人，我們必須要，如果我們要這樣做，必須要第一，在主裏面要彼此相愛，要互為肢體，各人的重擔要互相擔當。第二，我們要與喜樂的人同樂，要與哀哭的人同哭，有同理心，成為有需要的人的鄰舍，願意為對方同行。而預堂的史提反關懷事工 Stephen Ministry 他们每一位的关怀的使者接受神的呼召，还有接受长时间的装备，成为基督的双手，愿意去关怀去服侍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成为他们的同行者。无论是正面临人生的困境、失落的、病痛的，或者孤单的肢体，他们的一对一绝对保密的关怀，能够成为对方走出困境的力量。唯有神是人最终的医治者，透过圣灵的引导，藉着祷告和真诚的陪伴，让上帝的爱亲自触动每一个受伤的心灵，最终我们盼望这个受伤的心灵能够回到神的身边。今年是粤语堂史提反关怀事工成立十周年，感谢神的恩典，过去有很多弟兄姊妹接受装备成为史提反关怀使者。如果你要知道哪一个是史提反关怀使者呢，你今天出去的时候，你看见穿了这件 T恤 那个就是了。同样有很多的肢体接受了关怀使者的帮助，跟他们同行走出了人生的困境。感谢神的带领，过去的日子让我们每一个关怀使者更加的成熟，更加的有效去服侍去关怀有需要的肢体。同工花了很多的心机，很多的时间去设计，去预备一份精美的礼物，今天送给大家，是一个很精致的相架，咁係好靚，有啲嘅嘢寫咗喺度。咁咧就一家一份，散會之後咧，咁我哋喺出邊嘅關懷使者咧會親自送上呢份禮物俾大家。嗱，如果大家有關於史提反關懷事工嘅問題咧，可以趁呢個機會嚟到去同我哋啲關懷使者嚟到詢問。咁有啲特別嘅肢體咧，我哋又特別做咗一啲 care pack， 咁係送俾佢哋噶。咁咧，如果當中有特別即係收到我呢個 care pack 嘅時候咧，你就唔需要出去攞嗰個嘅相架，因為咧你嗰份嘅你嗰個相架已經喺個 care pack 裏邊嘅。咁裏邊咧有好多好正嘅嘢噶，有頸巾啦，有其他好多嘅嘢我都唔記得咗啦。嗱，咁咧，我盼望大家為呢個事工嚟到禱告，有好多需要需要大家嘅禱告，特別係我哋嘅 leaders。我哋嘅關懷使者，咁咧，我哋預備咗五分鐘嘅影片嚇，咁咧就想俾大家嚟到去睇，咁就完結咗我今日嘅信息。好，請同工幫我放。
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好。今日好高兴同大家分享斯提反关怀事工十年嘅里程碑，我充满感恩同喜乐。呢十年嚟，呢个事工成为若歌教会粤语堂同其他教会嘅帮助，同工们以基督嘅爱关怀帮助有需要嘅人。斯提反关怀事工嘅根基系建基喺加拉太书六章二节。你们各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
在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节中，耶稣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就我爱你们一样。这节经文呢，就是 Stephen Ministry 的核心，我们要彼此相爱，如同基督爱我们一样。
事工的发展离不开同工们的奉献和爱心，他们勇敢地与人同行，提供支持和祷告，活出基督的爱。
最独特的地方就是我们一对一，主要就是将神带入来我们那个事工里面，带到去我们的照顾者当中，能够可以有一个联系，那我们就可以直接在神里面得到安慰和平安。
我们团队都有同一个目标，就是我们怎样去学习以基督为中心的关怀工作。
Stephen Ministry 呢，其实是一个的守密者来的，不能够随便的是去将 Care Receiver 那个的情况是去讲给其他人听，所以呢我们就一定 要做一个很好的守密者。
其实我们只是可以做的都是
要有耐心和爱心 去聆听他们的需要，
感受他那个的情况，而且呢还要很忠诚一个的态度去怎样的去帮助 care receiver。
他们面对的困难有些是年长的，身体改变不舒服，有病，甚至抑郁，这些是每个人都会发生到会遇见到的，咁我将来亦都会遇见到嘅，我自己都学习到，知道我第二日我要面对嘅系乜嘢。
受过训练嘅 Steven Minister 会陪伴 Care Receiver 聆听、鼓励、支持同为佢哋祷告，帮助佢哋喺面对挑战嘅时寻求呢个康复同埋呢个力量。
透过 Steven Ministry 嘅训练，我对呢个关怀嘅。上面是有一份更加的敏锐性，在工作和私人的生活方面都能够可以活学活用，无论是工作人事上的摩擦，亦或是家庭上的纠纷，都能够可以用同理心和关怀的技巧来软化到很多存在性的问题。
那学习的过程也是一个自我这个提高和这个自我成长的一个过程，
将一切都交给神，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之中呢，我们是不知不觉这样是学到很多东西，还有呢就不需要顾虑说将来是怎样，一切都神都有带领，
没有 judgment 啦，要聆听，还有是最终的医治者呢 是神的心，是神那里。而我作为一个 Steven Minister， 其实在一个整个团队之中，我觉得自己很幸运的，因为我认识一班爱主爱神的同工，在他们身边我学到是一个无条件的爱。
我相信神他能够帮助关怀者在困难和忧伤中得到医治，我亦都很荣幸能够成为向他人传播神之爱的工具。
透过设提反关怀事工，我不单只可以学到成为怎样成为一个更好的聆听者和支持者，我也很深深地体会到关爱和分享的重要性。我很感谢神给我有机会参与这个事工。
教会推行关怀事工的动力是来自圣经很多不同的教导。我想起圣经在马太福音25章，主耶稣曾经这样讲过，他说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喝了你们给我喝，我作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如果我们看这段的经文的时候，你留意当中我们每一个需要去关顾的都是要贴身的关顾，我们不可以说打个电话写封信就可以来到去关心到别人，而是我们要亲自的去到那个的肢体里面来到去关心，来到为他祈祷。我盼望在未来的十年，使徒翻关怀事工更加的成熟，更加的可以帮助到更加有需要的人。我们盼望弟兄姊妹可以帮我们去守望，可以加入我们这个的关怀的事工，成为一个使徒翻关怀使者。你都可以享用我们这个的服侍，我们盼望就是这个关怀的事工是成为语堂一个的 culture， 一个的文化。我盼望有一日我们不需要做宣传，有肢体有需要的时候就直接来找我们寻求我们的帮助。愿神祝福大家。